罗马书系列讲到68，属圣灵与属肉体。罗马书8:8-9，维保罗牧师，2014年1月12日。翻译甘小春，2025年6月25日。罗马书8:8-9，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让我们一同祷告。天父啊，我们恳求祢帮助我们尽己所能的明白祢话语中的每一句、每一个字、每一段、每一章。愿我们做一个追求真理且有智慧明白真理的人。今天早晨我们要思想什么是属肉体，什么是属圣灵。愿祢帮助我们诚实地省察自己的内心，也帮助我们明白保罗在圣灵启示下所写的话语的真实意义。求祢赐下属天的智慧。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最近听到教会中有人对我们的会员誓约感到些许担忧，甚至可以说是中度的不安。我理解这一点，请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真心理解。你们今天早上也亲眼看到，在我们的聚会中，有人站在众人面前，公开承认他们所信之事。这些人公开承认他们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相信神是三位一体的真神，圣父、圣子、圣灵，在位格上有区别，在本质上却为一。相信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相信他们唯独信靠耶稣基督得着救恩。他们也承认基督的主权，承认耶稣是他们的主，并愿意弃绝世界，依靠神的恩典，全心跟随主。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他们是否愿意成为本地教会的成员，并在他们的生活或教义上若有偏差时，愿意接受教会的劝诫与管教，因为圣经清楚教导我们要这样做。如我所说，这些问题基本上每一位真正的基督徒都应当能够回答是。在我提出这些誓约问题之前，我都会先告知新成员，对于这些问题恰当的回答就是是。但几周前，我们在朋友之间讨论这个问题，有人说，这会不会让人感觉你在他们面前强迫他们说出某些话？他们站在全会众面前，你在台上问问题，然后你说是，他们就说是。听起来好像他们只是重复你说的话。当然，情况并不是那样。他们早已接受教导，早已表达了对这些真理的认同，并非是在众人面前临时被要求作答。我说是，只是提醒他们，在那种正式场合里，说是要比说嗯或行更合宜罢了。不过我认为那种担忧是合理的，并不是无的放矢。因为确实有这样的风险，有人可能会因加入教会而产生一种虚假的把握，好像只要成为教会会员，进入了神国度在地上的可见彰显，甚至接受了洗礼，这一切宗教形式就足以使自己在神面前蒙悦纳。他们可能心想，圣经说要加入教会，我加入了，圣经说要受洗，我也受了洗，那我和神之间就没问题了吧。然而，我们刚才所读的罗马书8:9清楚地给出一个结论，而这个结论恰恰驳斥了这种想法。原本我计划今天讲3-4经文，但当我深入查考后，发现这节经文的分量极重。其中所表达的或许是人可以落入的最可怕的光景。请再听一遍这句话，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我不知道你会如何回应，但若我读到这里，我会停下来惊讶地问，你是说如果我没有基督的灵，那我就不是属基督的吗？我们一起从整段内容来看。 我们看到使徒保罗在这节经文中使用了他常见的写作方式，他用你们来称呼全教会。在希腊文中，第二人称复数和第二人称单数的形式不同，而英文的 you 在单复数上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读 you 的时候可能误以为是对个别人的呼唤，但在原文中很明显，保罗是用复数形式，是在对整间教会说话。他称他们为不是属肉体乃是属圣灵的人，这是对教会整体的肯定。他前面论述了属灵之人，不在基督里的人虽从肉体行事，而在基督里的人虽从圣灵行事，不被定罪。现在他转向读者说，你们不是属肉体乃是属圣灵。但我们知道，保罗作为教会的牧者，深知一件事，即使是在教会中，也可能有假儿女混在其间。我们刚才还唱过教会唯独一根基，里面就有这句话。难道不是有人在教会中成为正式成员，受洗，履行所有宗教仪式，却仍不是真正信主的吗？我认为这是极有可能的。所以保罗的肯定性陈述后面紧接着加上了一个条件性的连接词，那就是如果。如果这个词在我们的永恒归宿上是一个极为关键的词，如果神的灵真的住在你里面。原文的意思是被安置，居住在你里面。如果是这样，那你就是属基督的，也就得着了与基督联合的各样福分。约翰·加尔文在解释这一节时，邀请读者在此处停下来。他写道，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这句话是一个恰如其分的限定语，目的在于激发读者更仔细地省察自己，免得有人突然称呼基督的名。这让我们不得不自问，我呢？我是否有神的灵？我是否有基督的灵？这节经文中，神的灵和基督的灵这两个称呼其实是同义的。在教会历史上，这也是讨论三位一体教义时极其关键的一节经文，说明圣灵既是神的灵，也是基督的灵。我认为这段经文所揭示的，正是人们对会员誓约所产生不安背后的忧虑。历史上教会确实面临过一个问题，人们可能完成了所有外在宗教形式，但却没有真正得着圣灵。这并不是当今才出现的问题，而是早在保罗时代就已存在，并贯穿整个教会历史直到今日。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当废除誓约。如果我个人认为誓约有道德上的问题，我就不会继续为人主持誓约。但问题并不出在誓约本身，就像婚姻中出现不忠，并不能成为废除婚姻制度的理由。有些人喜欢责怪婚姻制度，说婚姻制度不好。但让我告诉你，问题不在婚姻，问题在你，在我，是出在结婚的那两个人身上。所以，我们不该怪罪制度。誓约是圣经中合宜的做法。然而，这些誓约应当被看作是一个见证，他们最终将成为立誓之人的见证，而不是一种神圣的仪式，好像只要参与其中，就完成了神所要求的一切。如果有人在反思我是否真的被基督的灵充满时，只是回顾自己说过誓约，接受过洗礼，然后就下结论说我当然是了，那他问的问题恐怕是错误的。我们谈论誓约，谈论洗礼。就我自己成长的背景而言，当我寻求得救的确据时，我从未真的依靠过洗礼。在我们的文化中，洗礼往往被弱化。但我并不是否认洗礼的效力，洗礼确实有它的价值。主的晚餐也一样，他们都是神所设立的圣礼。但这些仪式都指向一个更深层的属灵实质，若我们忽略了他们所指向的内容，那么我们就陷入危险之中。在我成长的年代，人若想确定自己将来可以进天堂， 有一件非做不可的事，就是走到台前觉知祷告。你必须做认罪的祷告。这是你紧抓不放的属灵经历，你心想，我一定得救了，因为我做过认罪祷告，我邀请耶稣进入我心里。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我小时候甚至多祷告了几次。然而，归根结底，如果此时此刻，当你坐在这里，你我若没有基督的灵，那我们就不属于他。无论我曾做过什么，都无济于事。你要知道，使徒保罗曾经做尽一切宗教上的功夫。他是法利赛人，属便雅悯之派，按律法来说是无可指摘，热心到一个地步，逼迫他认为是神敌人的人。然而，他后来将这一切都看为粪土，为要得着那因信基督而来的义，不是出于律法的义，而是出于信心的义。若我们没有基督的灵，我们就仍在罪中。因此，审视这个问题显得格外重要。我是否有基督的灵？你是否有基督的灵？如同保罗所说，神的灵是否住在我里面？住在的希腊词意思是居住或安家。我的心是否是圣灵的居所？你如何知道这是你真实的光景？若我现在问你这个问题，我希望你不会只是停留在听讲，而是转向自己发问。那你到底是在问什么？保罗说要省察自己，那这考试的题目是什么？又该如何回答这些题目？我不是要无故搅扰人的心，但我必须说一句。上主日晚上，我们查考了属灵恩赐的课程，也谈及灵恩派的现象。请听清楚，我并不是要批评这些弟兄姊妹，我相信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是真正的信徒。然而，就我个人的经验而言，灵恩运动确实在如何分辨自己是否有基督的灵这件事上造成了不少混淆。你们知道我指的是什么？就是那些说方言、领受异象、按手祈求医治的教会。有些人把这些超自然的经历当作是否有圣灵的标志。这让许多非灵恩派的信徒在面对这个问题时感到迷茫和沮丧，他们不敢确定自己是否真的有基督的灵。然而，我不认为保罗在这里谈论圣灵的工作时是在讲方言、预言、神迹医治或是个人启示。我提这些并不是为了批评灵恩派弟兄，而是因为许多信徒因此困惑不已。我们需要在这个问题上更清晰，什么是真正的属灵。保罗在这里讲的圣灵同住，并不是以那些外在现象为标准。那么，当我们省察自己是属肉体还是属圣灵时，我们究竟要问些什么？我们又如何回答这些问题？我想提供三方面的回应。第一个是我们对神话语权柄的承认。若你想知道自己是否有圣灵内住，你应当问自己，我对圣经的回应如何？使徒保罗在写到属灵恩赐的经文中毫不避讳地强调圣经的权威。在哥林多前书14章，他写道，有人以为自己是先知或是属灵的，就该知道我所写给你们的是主的命令。哥林多前书14章37节。你可以想象，如果这话不是事实，那将是何等狂妄的自高之言。若我今天站在讲台上说，我说的话就是主的命令，我希望你们每一位都立刻离开这个教会，去找一个更健康的地方。但保罗并不避讳自己的使徒权柄。在提摩太后书1章13节，他又写道，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保罗说，他所写的就是纯正话语的规模，也可以理解为系统性的神学传递。此外，保罗也指出，他知道读者是蒙神拣选的，正是因为他们对神话语的回应。 我们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四至六节读到，被神所爱的弟兄啊，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换句话说，福音不是一句句死板的言语而已。虽然我们不能说神的话语是死的，因为它总是带来两种果效，要么是拯救的香气，要么是死亡的气息，总之不会毫无影响。保罗说，他们知道神拣选了这群人，是因为他们如何回应福音。福音临到他们，不只是字面上的信息，而是带着能力、圣灵与充足的信心。即使在极大的患难中，他们仍然领受了神的道，并且充满喜乐。即便环境对他们不利，他们依然持守真道，这就是圣灵工作的明证。所以，这第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你是否相信圣经？我们相信，每一位真正拥有基督之灵的人，都会在心底承认圣经的真理。神开了他们的眼睛，使他们看见他话语的真实与宝贵。那圣经主要教导我们什么呢？有没有人听过这个问题？是的，这是威斯敏斯特小要里问答中的第一条问题之一。答案是，圣经主要教导我们，人应当信关于神的什么事，以及神要求人当行的本分。这就引出了第二个点，信心。一个真正有基督之灵，并承受天国产业的人，是一个信的人。我要这样说，他发现自己信了，不是靠自己研究出来的，也不是靠自己努力领悟的，而是神亲自动工，打开了他的眼睛。信心不是从人而来的，乃是神在你生命中所做的奇妙之功。让我举个例子。我们从历史书中得知，亚历山大大帝在33岁时征服了大片疆土，统治了九个时区。我第一次知道这个事实时感到震惊，心想，哇，太不可思议了。或许这个历史事件甚至以某种方式间接影响了我现在的生活。我也许会因为兴趣而多读一些关于亚历山大的书籍，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我相信亚历山大曾经存在并做了这些事。但相信神与相信亚历山大是截然不同的。真正的信心更像是什么？不是读历史书的知识获取，而是像发现一份写着自己名字的收养文件。你明白我意思吗？你不是再读一本关于别人的书，而是读到一份跟你切身相关的文书，上面有你的名字、照片、指纹，你心里一震，这写的是我。这是我的故事，我的家谱，我的身份认同。对拥有基督之灵的人来说，圣经不是抽象或遥远的神学书，而是属灵的收养文件。当我们读到耶稣为罪人死时，我们不是泛泛的接受，而是深深知道他是为我而死，我的名字写在这救恩的应许里。基督信仰是一件极其个人的事。我们教会或许更偏向理性、神学化，但我从不为此感到抱歉。神学是对神的认识与敬畏之学，我们必须认真对待它。有些教会甚至觉得我们还不够神学化呢。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想，但说到底，信靠基督这件事是极其个人性的经历。你想一想，如果有一个你认识的人为你而死，那会如何深刻地影响你的一生？那么，更何况是耶稣？如果你真是一个属灵的人，如果神的灵住在你里面，如果你真正相信，那么耶稣是为你而死。在这章后面，使徒保罗会用极其亲切的语言说明这一点。在第14到17节他写道， 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的荣耀。你看，神的灵亲自在我们里面做见证，使我们知道自己是神的儿女。你若真是属基督的，你的心里就会有那样的确信，神是我的父。我记得 Sproul 曾在讲道中提到约翰所说的那句，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约翰一书三章一节。他说，在19世纪和20世纪，教会中曾流行一种严重的异端，就是所谓神普遍为父，人皆为兄弟的说法。听起来很温柔，很动人，但若真是那样，约翰就不会惊讶地说，你看，这是何等的爱了。若人人都是神的儿女，那这就不值得惊叹。但约翰却像是被这真理深深震撼一般，他停下来说，你们看，这何等的爱，我们竟然被称为神的儿女。想一想，那个与耶稣有最亲密关系的门徒，在思索这个真理时，居然也感到如此震撼。若我们今日听见这个真理却无动于衷，我要说，这是我们的羞耻。我们怎能把这荣耀的身份当作理所当然？当一个人站在会众面前说，我不再依靠自己，只信靠耶稣基督得救，他也许仍会在内心感到软弱、困惑，甚至挣扎，但他有那样的韧性与承诺。他说，是的，我愿意。圣经教导我们，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兼顾那向他心存诚实的人。我们有软弱，但仍有信心，有承诺。我为人主持婚礼时，常问新郎，你是否愿意像基督爱教会那样爱你的妻子，为他舍己？他会说，我愿意。我心里常想，你一定做不到。但他仍要说，我愿意，意味这是他被呼召要走的路。接着，我总会转向新娘说，你要明白，他虽然做了承诺，但他不是耶稣。我们都是软弱的人，我们会有疑惑、跌倒、挣扎。这并不是在谈论完美主义。感谢主，我们不是因信心的强度得救。我们不是因信得救，而是借着信心，因着恩典得救。你明白这区别吗？信心并不是救恩的有效原因，它只是那必要的器皿，是我们用来领受基督宝血与身体的手。你我都知道，信心有时也很善变，但信心不是那磐石，基督才是。然而，有基督之灵的人必定有信心，因着圣灵，因着基督的宝血，我们才能有那得救的确据。加尔文曾这样解释保罗的意思，他说，虽然罪使我们必死，因为我们堕落的本性仍在我们里面，但神的灵已经得胜。哪怕我们如今只得这初熟的果子，但即便只有一点点圣灵的火花，也已是永生的种子。那圣灵的火光，就像在幽暗的山洞中看到远处一丝微光，仔细看才发现那是一整条经脉的起点。保罗说，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我们都是些微弱的小灯泡。但感谢主，我们已经有了这出熟之果，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虽然我们的肉体、世界与仇敌都来攻击这火花，但我们知道那火光真实存在。正如一句古老的谚语，一滴毒药能毒一杯水，但反过来说，只要一滴基督的灵，也足以拯救我们脱离一切败坏。最后，有基督之灵的人是一个顺服的人，是一个被分别为圣的人。 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第四节也说，我们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属灵的人活在圣灵的引导之下。今天早上我们读海德堡要理问答，实在是一段美好的阅读。我在生死之中，身与心都不是自己的人，乃是属于我忠信的救主耶稣基督。他用他宝血完全赎回了我，救我脱离魔鬼的权势。他也如此保守我，若非天父的旨意，我一根头发也不会掉落，甚至万事都为我的得救效力。这问答又加上了关键的一句，他也借着圣灵使我确知永生，并使我从今愿意也准备好为他而活。这句为他而活是信心之后自然流露的顺服。我们不能忽视罗马书八章十七节中的如果，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的荣耀。加尔文主义者称之为圣徒的坚忍，不是完美，而是坚忍。就是知道谁是我们的主，当我们失败时，我们也承认自己的失败，并持续走在主的道上，直到他接我们回家。自我省察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省察自己的生活。就如要理问答所说，圣经教导我们应当信关于神的什么事，也教导神向人所要求的本分。我要非常清楚地说，我们的顺服不能为我们的罪付代价，不能让神更爱我们。正如有人说过，我们无法靠自己的行为使神更加爱我们。他已经用他完全的爱来爱我们。他的爱是完全的。但正因为我们得着这份爱，我们才当竭力顺服他。若一个人的生活没有成圣的迹象，没有追求顺服与圣洁，他若说，我已经得救了，我的宗教仪式也做完了，我现在想怎样活就怎样活，那么我必须说，那是一个未得重生的心。一个未重生的心，就是那个说，我要照自己的意思活的人。保罗在几段经文中非常严肃地论到这些事，我接下来要读给你们听。哥林多前书六章九至十一节，这段经文如今在讲台上变得越来越不受欢迎。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亲男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这是保罗为了唤醒教会写下的。他之所以说不要自欺，正是因为当时的教会中已经存在自欺的现象。但他接着说，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换句话说，你们已经被改变了，你们被洗净，被分别为圣，被称为义。保罗并不是说一个人只要犯过一次罪，比如行骗一次、喝醉一次、咒骂一次，他就被神弃绝。他说的不是只要犯过一次就被淘汰那种理解。他讲的是那些对神的律法全然不顾，执意随己意而行，不愿悔改，不追求义的人，那些甘愿被这世界欺骗，并甘心参与其中败坏之事的人。保罗继续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至二十节，他讲到身体上的罪，他强调你要认清自己是谁，你是圣灵的殿。保罗甚至挑战我们说，你既然有基督住在你里面，难道你还愿意让基督与你一同与妓女联合吗？他用极为直接的语气发问，这是何等的提醒。这都在说明什么是被圣灵充满， 被圣灵分别为圣。一个属灵的人是活在圣灵引导之下的人。就在两三天前，我听了一位牧师的讲道，他对使耶稣为主的说法表示哀叹。他说自己听过太多基督徒讲你要让耶稣成为你的主，他对此表示否定，觉得这给神的子民加上了过重的担子。他认为问别人你是否让耶稣做主是一种令他们感到沉重和沮丧的问题。但讽刺的是，这位牧师自己在讲道中却谦卑地承认自己的罪与软弱。他说自己常常做不该做的事，他的妻子和孩子也都知道，但他一直在悔改，努力做对的事。我真想隔着收音机问他一句，如果你不承认耶稣是主，那你为什么还要悔改？你为什么要为你的行为感到痛悔？你为什么想要行出正道？原因是你知道谁是你的主。我怀疑他的问题根源在于对称义与成圣的混淆。现在不详细展开，但此刻我们只需要明白，凡有基督之灵的人必定承认自己的罪，并渴望行在信实与顺服中。这正是一个基督徒的生命表现。耶稣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他从不回避神的律法。我想使徒约翰在他书信中用最简洁的方式表达了今天我们所传讲的核心。在约翰一书二章一至三节，他说，我小子们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这就是神话语的权威，我写给你们，然后是我们信仰的核心，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所以他说，我写这些不是要你们犯罪，而是要你们不犯罪。但若有人犯罪，我们有一位中保，耶稣基督。约翰当然知道人会犯罪，他甚至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约翰一书一章八节。他接着说，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约翰一书二章两节。然后他说到顺服，我们若遵守他的命令，就晓得是认识他。约翰一书二章三节。你看，使徒约翰在这里说得很清楚，我们若遵守他的命令，就是认识他的人。凡有基督之灵的人必定寻求顺服神。在我们失败中，我们有一位中保，耶稣基督的宝血。但正是顺服的生命显明我们是否真的认识他。那么谁是有基督之灵的人呢？是那位承认神话语权威的人，是那位相信父差遣子为他而死的人，是那位以信心回应并竭力顺服主道而行的人。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3章5节对教会发出一个极具牧养关怀的呼吁，你们总要自己审查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注意，他是写给教会里的人的，他不是说不信的人不在教会里，他是在对教会中的人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看你们是否在真道中。那我们就一起这么做吧。你省察，我也省察。我们一同省察自己，看是否真在信仰之中。因为保罗补充说，若不是，你们就是可弃绝的。马太·亨利有一段评论，我想用它作为结束。他写道，圣灵常感动许多未重生之人，而他们却抗拒并消灭圣灵的感动，但对那些成圣的人，他却是内住的主，是常在的同在的主，他在他们心中如同在自己家中一般，是受欢迎常住的主。那我们就问自己这个问题吧，是谁居住在我心里？是谁掌管？是谁在我心中设立家室？我们一同祷告。 天父，我们向迷献上感恩，因为我们若靠着自己，绝不会承认迷的道，更不会信靠基督，也完全不能行走在顺服的路上。但迷开了我们的眼睛与心灵，使我们得以认识真道，也在这道中看见自己深重的罪与对基督的迫切需要。我们恳求迷使我们常存敬畏之心，在生命中追求公义，也照着主耶稣的吩咐，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迷，并爱人如己，这正是迷诫命的总结。愿我们将这些话放在心上，正如使徒保罗所教导的，时常省察自己是否真在信仰之中。我们如此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